做的每一个儿女，主啊，你都爱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有时间一同来学习你宝贵的话语。愿主的圣灵在这里感动每一个弟兄姐妹，愿主的圣灵洗净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能够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这段疫情的时候，感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家人。都看见你的保守和健康，愿主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和接下来的一共12堂学习你宝贵的话语。愿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非常开心跟那你们好几个月不见面了，那我们能在这里学习。谢谢，教会，谢谢庄牧师、Milton、Vivian，还有各位同工，林奇和，让一同来帮助我们来上这个课程。我们要上的这个12课是讲罗马书。那首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每一个礼拜二的晚上，从8点到9点钟，我们希望能够把罗马书提纲挈领的。帮助弟兄姐妹能够认识、了解。虽然很多人一听到罗马书就觉得很困难，这是真的。可是，虽然很困难，但是很重要。为什么？等一下我们解释。希望我们能够提纲挈领，不但知道它的内容，更重要，罗马书可以帮助你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生、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二晚上，一共有12次，8点到9点是我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然后在你们听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不了解的，或者问题，你可以把它记下来。我们在9点钟，我们就可以有一些的问题的讨论，还有一些问题的思考，这是我们的方式。那。这一卷罗马书，我有发给各位弟兄姐妹3个讲义。第一个讲义就是罗马书的简纲，这个简纲等一下 Vivian 会帮我们在 PowerPoint 打出来。我有些调整，因为在准备功课的时候，可以思想怎么样把它更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了解，略有些调整。那这个简纲就是让我们可以对整个罗马书清清楚楚的分段，分成3段。能够记住，它的内容。另外呢，我有给弟兄姐妹一个很详细的，叫做罗马书的详纲，一共有10页。这个详纲是非常好的一个大纲。我们曾经都学过，读圣经的秘诀就是先要抓住大纲。人家说好的大纲就是解经的一半。好的大纲里有了。你读圣经一半都可以了解，那这个详纲的作用就是各位弟兄姐妹，当你们自己私下在查罗马书的时候，可以练习用这种方式，按着它这个大段落、中段落和细段落，配合你们的圣经这样子查下去，这样你就可以抓住每一段的重点，而且每一段跟每一段之间都有很清楚的分段。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来读经啊，练习，你会对自己读的时候就对罗马书可以掌握。那当我们讲完课以后，你回去复习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详纲的方式来帮助。一共有10页，把罗马书分得很详细，这是发给各位的。第三个，我发给了各位罗马书的主日学的讲义，一共有40页。这个讲义是帮助我们上完课以后的课后复习，或者你课前的预习。如果我们上课的时候没有记下来的，或者觉得有些一下子记不住的，你可以回去翻这个讲义来做一点的补充。那我也很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啊，任何的不懂的，你也可以如果。在15分钟结束以后，9点到9点15来不及讨论，你可以写下 email 给，可以给 Vivian，Vivian 可以统一给我，我可以在 上课的时候给你们综合的回答。所以总而言之，我们有三个讲义，一个是简纲，等一下会做我们容易记述背诵；第二个详纲是做我们自己私下对照圣经的时候来看，帮助我们了解；第三个就是讲义，讲义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的补充。那另外呢，也欢迎回答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告诉我。好，这个是讲过我们上课的时间，我们上课一共是12次，那希望这12次的里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了解，不但了解，让我们能够被改变，希望能够逐渐的改变。好的，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到这个罗马书的这个内容。首先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为什么要讲罗马书，还有罗马书对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在我们的讲义上面的简介部分也有，只是做你们的参考。我们都知道保罗这位神的仆人，请问保罗一共写了几本书信呢？我想你们都知道答案是13本。保罗写了13本书信，每一本书信都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其中你看新约圣经排的次序啊，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以后，使徒行传以后，接下来排这个所有书信，罗马书排在保罗书信的第一卷，也是其他使徒书信的第一卷。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当时排圣经是按着它的这个篇幅比较多，罗马书是最多的16章，它的内容很多，所以把它篇幅多排在前面。第二个原因也是罗马书是保罗最重要的一本神学巨作。其实有人说过，我们这个圣经啊，这是一个17世纪的一个神学家进前主义，他讲过，他圣经就好像是一颗钻戒，我们都如果有钻戒的话，圣经就好像一颗钻戒，那罗马书就是什么？钻戒上那个闪闪发光的钻石。哇，你看这个形容，圣经这么宝贵的圣经是一颗钻戒，罗马书是整个钻戒上闪闪发光的钻石。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它可以把完整我们的信仰的基础啊，全部都有系统的解释出来，它可以让我们任何一个人认识到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地位，是一个被神定罪的地位。但是呢，神怎么拯救我们，神的救恩不但拯救我们，还怎么样带领我们过成圣的生活，而且还让我们可以得到荣耀，什么意思呢？等一下解释。所以这个罗马书啊，它能够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啊，它燃起了很多人信仰的这个火花火焰。对个人来讲，很多人因着读罗马书整个人生得到改变。当然最有名的我们就知道在中古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本来年轻的时候是很有学问，大学教授，可是他醉生梦死，生活很腐败，而且不能够脱离自己的腐烂的生活。等到有一天读了罗马书里面的一段经文，让他整个被改变，不但他被改变，他影响了整个的教会。所以罗马书可以改变他。那还有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最受影响的就是马丁路德，他改革宗教。那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很痛苦，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的义，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生活。等到摸索了很多年，终于在罗马书的第一章16、17节让他领悟到怎么样可以得到救恩，然后改变了他，不但改变他的人生，而且因着他改变了整个德国。 不但改变了整个德国，也改变了今天我们的教会。你看，因着罗马书能够改变一个人。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约翰·卫斯理，英国最伟大的这个复兴家，如果没有约翰·卫斯理带领英国的复兴，英国就像法国一样会闹大革命的。所以约翰·卫斯理他在传道的时候，最先他灵性很低沉，后来等他接触到罗马书，整个就复兴起来。那还有千千万万的圣徒啊，都是因着读罗马书而得到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这个罗马书啊，重点一方面认识神借的罗马书教导我们什么，更重要是神借的罗马书改变我们什么。我们也愿意像奥古斯丁一样，像马丁路德一样，像约翰威斯理一样，是像所有千千万万读罗马书的人一样，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那也许你会问张牧师，我们做基督徒那么久了，为什么很多时候都在思想生命没有改变呢？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深入的认识神的真理。神的真理是一个基础，当有了基础以后，怎么样靠着圣灵去实行出来，才能让我们改变，而且改变是有一个过程、一个方法的。这次我们希望在罗马书就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些的改变，尤其他的改变是要在罗马书的6、7、6章、7章、8章这三章告诉我们一个步骤、一个方法，让我们去练习，而且是绝对成功的。所以我们研究罗马书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也是很兴奋的。因为罗马书研究这本书，就好像你跟保罗一样走上保罗的脚踪。保罗是他怎么走这个基督徒的人生，他一步一步是怎么走的。那今天我们研读罗马书，就是他把他走的这个经历、过程、方法教导我们。另外呢，不但是保罗，我相信他们说，如果你到图书馆看这个罗马书的注释书，可能整个房子都容纳不下，因为有太多的历史历代的先圣先贤都在研究罗马书。所以我们今天来读罗马书，一方面走在使徒保罗的脚踪上，一方面也踏着许多先圣先贤的脚踪一起走。那我们有一个期待，我们自己深深的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圣灵帮助我认识这么重要的书，求主圣灵帮助我，不但认识你是保惠师，让我能够被改变，而且过一个丰满的人生。这就是但愿我们这12周所追求的目标。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27本书有4本书是最难读的。那这4本书是哪4本呢？我想你们都知道，其实第一本最难读的是马太福音。为什么马太福音很难读？因为马太福音啊，它大部分都是引用旧约的神学。什么叫天国？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天国的王，他到底要做什么？他怎么应验旧约？所以马太福音是一本很不容易了解的一个书籍。但是马太福音非常重要，为什么？让我们认识到耶稣来到地上把天国带给我们。第二本难读的书，也就是我们现在研究的罗马书。罗马书它的困难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教义、很多的字义，而且需要了解。可是罗马书的重要性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在地上的言与行。可是你不了解他所成就的钉十字架或做的是什么意义，为我们关系是什么。可是在罗马书我们就会详细的看见耶稣做的每一件事跟你我的关系和意义。所以罗马书是困难但是重要。第三本难读的书当然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它是讲什么呢？它是讲耶稣升天以后现在在做什么， 四本福音书讲到耶稣在地上他做了什么。那耶稣地上做的跟我们关系那么密切，罗马书告诉我们了。可是耶稣现在升天了，那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在做什么？原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位升天的耶稣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凡是靠着他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而且为我们祷告。换句话讲，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在上课，或者你明天上班或去哪里，随时随刻你知道耶稣在天上在为你祷告，保守你脱离一切的危险，保守你过得胜的生活，借着圣灵在你里面过出得胜的生活，你看多么宝贵。最后一本难读的书就是启示录，新约里面启示录它的难读，因为也跟旧约还有很多预表有关系。可是启示录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到最后天国的完成，新天新地的来临。所以你看这四本书，马太福音告诉耶稣来了，天国来了，那罗马书告诉我们耶稣做的跟我们现在的跟我们的关系怎么拯救我们，他的所做的他受死的意义，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完成了地上的救恩，升到了天上，在天上现在正在为我们做的，为我们祷告，而且为我们做先锋，把我们带到天上。最后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将来要跟主耶稣在一起，他要完成所有的救恩，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以这四本书都是重要的。那我们这个罗马书就是能够承先启后。好，那这简单的都是一些的引言。那我们再问一个弟兄姐妹一个问题，那请问罗马书到底在讲什么了？我只是问你们这个问题，罗马书请问是在讲什么了？我相信有的弟兄姐妹会回答，哦，罗马书就是讲因信称义。答案好不好？答案是对的，可是不是完全的。因为因信称义只是罗马书里面的讲的一个部分，一个分题。那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因信称义是分题，罗马书的主题就是神的福音。换句话讲，整本罗马书就是讲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福音。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用这个福音用了15次，在第一章里面就用了福音6次。他有讲到，他说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保罗他就开宗明义讲，他在地上的使命就是做外邦人的使徒，耶稣基督选的，他的使命就是一件传神的福音。而且他继续讲，这个福音呢就是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而且他也讲，他说这个福音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短短的一章里面就提到了6次。换句话讲，保罗写罗马书整本用了15次，就是强调神的福音。那么你说罗马书我们记得了，以后记得罗马书中心思想中心主题是什么？告诉我，神的福音。好的，那第二个问题，那请问什么是神的福音？对不对？那你既然说罗马书都是讲神的福音，那什么是神的福音呢？原来福音就是好消息，神的福音就是神给你和我的好消息。神要把福分赐给我们，我们人生地上都是不好的消息，但是神要给你一个最好的消息，就叫神的福音。那请问神要给你的这个最好的福分最好的消息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罗马书要教导我们的，原来神要给我们最好的福分就是我们本来是神所愤怒的， 我们都会减下去。神所憎恨的，因为我们不谦不义，神根本不能够眷顾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的败坏本性上行为上，所以被定罪了。所以因为我们被定罪，那神要怎么把好消息告诉我给我们呢？就是神要称义，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什么叫称义？称义简单的讲，就是不再判决我们有罪了。你看多么好啊，诗篇告诉我们说不可忘记耶和华的恩惠，为什么？因为他赦免你的一切罪过。我们今天能够被神赦免一切罪过，这是神的好消息。可是这只是第一步，神的好消息又包括了第二步，不但让你在神面前有一个公义的地位，不再定罪了，神还要你成为义。你看，称义和诚义是不一样的。称义就是他判决你无罪，诚义就是让你成为一个像神一样的生有义的行为，活出像神一样。那你说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可以活出像神的？原来是神的大能，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成圣、成义，像神一样。哇，这是一个太好的消息。那要怎么样成圣呢？保罗就详细的告诉我们，在六章和六七八章，不但是成圣，还没有结束了。神要我们得荣，这在罗马书八章十九节一直到结束。那你说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得荣呢？得荣耀，其实简单的讲，就是像神一样。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好像有点回音啊，是我的原因还是怎么操作？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不但是无罪，不但是成圣，一步一步的向主，而且得到最后的得救，就是身体得赎。有一天我们都有永生，我们有一天要见神的时候，我们整个人身体得赎，完全得到荣耀。那这个得荣啊，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今天我们在地上逐渐向神，有一天我们要到天上，可以跟神享受，跟神同在。你要跟神同荣，所以让神的生命彰显。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不朽的身体要得到改变，不朽的要变成我们这个必朽的身体要被改变成不朽的，我们这个软弱的要变成刚强的。你看，我们随时随地都会生病、软弱、会犯罪，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刚强的，卑贱的要变成荣耀的，而且与神永远同在，得到神的永远跟他在一起服侍他，这叫做得荣。所以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全套的，从福音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称义，让我们可以成圣，让我们有一天跟主同在，像他一样。那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尤其在称义到成圣中间，更是需要我们在地上来学习，从罗马书的教导为主，也和其他的经文配合，知道怎么样过这个成圣的生活，这么美好。所以神的恩典给我们是那么的浩大，他能够大能改变，神以他的大能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什么？过去、现在、将来。过去就是过去的罪恶，现在就是现在罪的力量。基督徒可不可以胜过罪？答案是绝对可以胜过。那你说为什么我们都常常犯罪？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罪越来越少，而且罪不再控制我们，这是可以学习操练的。还有神的拯救，不但现在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能力，更让我们能够将来完全的得到释放，脱离罪的释放，与主永远同在。 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你去思想，真是太丰富了，太丰富了。所以这个是简单的把这个罗马书啊，它给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个刻画。总而言之，你记得我们研究罗马书是一个基础，是我们得救的基础，是人类要怎么样从罪恶里面能够被拯救的一个基本的基础。不但有了基础，而且也像一个手册，帮助我们怎么样在过基督徒丰富得胜的生活，能够逐渐的靠着罗马书教导我们的方法，借着圣灵逐渐的胜过罪，越来越像主耶稣。而且在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时候，罗马书八章十九节以下告诉我们，我们如何面对今生的苦难，如何在今生等候主的时候有圣灵为我们祷告，有圣灵万事效力，确信神的救恩，相信主的爱绝对不离开我们，主的拯救一直到底，一直带领我们走到天路。这个就是整个罗马书对我们信徒的过程。当然这都是在罗马书一章到八章，然后到了九章到十一章就是讲到神的拣选，拣选选民。那拣选神的拣选需要人的回应，他是讲到这个事情。那今天我们靠着神的拣选，听了神的道，能够回应神，将来有一天神也要拣选所有以色列人和全世界，这是八九十。最后呢，从十二章开始，保罗是一个很实际的神学家，他不只是教神学，他更是理论。前面是讲到怎么样因信称义得到福音的真理，后面就讲到那我们个人要怎么样过一个奉献主的生活，怎么在教会里面有恩赐服侍，怎么样待人，怎么样做一个好公民，在国家里面社会里面做一个做盐做光，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彼此的相处，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好信徒。这就是罗马书的全套的教导。那我在这里这样好了，我有一个简纲，等一下再放好了，等一下我们再从一个简纲我给你们的来把这整个帮助我们记住。那接下来我们再讲罗马书，我也需要解释一下保罗为什么要写罗马书，当时他写作的时间地点还有他当时的情形，这跟我们认识罗马书有关系。其实新约旧约也是一样，每一本书你要去认识它，你一定需要它的知道它的历史背景。换句话讲，作者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什么时候，为什么写这个书，它的目的是什么。那我这里就先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请 Vivian 帮我们把那个幻灯就是地图打出来，因为有地图我们来看一下。好的，这是一个地图，这个地图是当时新约时代的地图。那简单的给各位做一点这个例，哎，地图又不见了，再来一遍。有，我在等这个地图，不是这个地图。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给各位，其实圣经后面都有。我们首先来找一个点好了，请问你们知道这个哥林多在什么地方？我这里有，我不知道 Vivian 可以用一个箭头指的哥林多吗？哥林多是在中间这个半岛，这前面的下面有看到一个哥林多吗 ？Vivian，
下面，
你可以有看到哥林多这个地方吗？你可以把它用一个箭头指给弟兄姐妹吗？
在哪里？
在哪里？我要怎么形容？
那边，
在马其顿有没有看到？ 马其顿是中间有一个黄色的，哎，对了，马其顿下面叫做雅盖亚，看到没有？雅盖亚的右边有一个地方叫哥林多，有没有看到？好，各位看到了，这个地方叫哥林多啊。好的，那我们先以这个为中心，那我们也先看一下罗马好了。罗马在哪里？罗马在西边，意大利的这个，这是意大利半岛，像个靴子。罗马在这里。好，那我们保罗他是从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在最东边，地中海的最东边这个地方，也许没看到。好，这只是一个概念。那我来很快的解释一下，当时保罗写这个写这个罗马书，他的地点和他的对不起，我把这个窗帘拉一下。地方好，主耶稣拣选了保罗，派他传福音，所以保罗他就一直从耶路撒冷，刚讲过耶路撒冷，就一直传福音到整个，你可以看上面加拉太、亚细亚，这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一带，然后又往马其顿，刚知道马其顿，马其顿上面有个地方很小的字叫做什么以利里谷，这个地方。好，重点是说保罗这时候已经蒙召了27年左右，他在主耶稣受死那一年，主后30年蒙召，这时候是主后57年，换句话讲他已经传道27年了。他到处去传神的福音，从东边这个亚细亚，亚细亚就是一个省，罗马的省，就今天土耳其，一直到马其顿，就是今天的希腊，一直到北边的以利里谷，就是今天的南斯拉夫还有塞尔维亚，到处传福音。你看他传的面积那么大，所以保罗到最后当跑的路我都跑尽了，只要任何地方没有福音到的地方他都去传。在这个传福音20几年了，这时候呢，根据使徒行传，他是第三次旅行布道。保罗一共三次出去辛辛苦苦旅行布道，第三次旅行布道的结束，他就到了哥林多，刚才讲过了，到了这个地方。哥林多是雅盖亚，也就是今天希腊这个国家的这个一个海港，在当时你可以看见它因为在地中海爱琴海这个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当然从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住了1年6个月，在那里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这是他第三次旅行步道结束，他到了哥林多，在这里是冬天，56年的冬天，57年的春天。那时候他因为等船要回到耶路撒冷，要很多的奉献到耶路撒冷去，金钱的奉献，所以他在这里3个月的时间，本来哥林多教会很乱，刚好这时候异端也除去了，很多问题也都解决了，从哥林多前后书可以知道很多的问题，他这时候心里比较平静。他住在一个弟兄叫做该犹，在罗马书16章23节的家里面。该犹是一个应该很比较富有的弟兄，他家里很大，他接待神的仆人，而且也接待教会，换句话讲就是教会在他家里聚会。所以保罗这3个月的时间他住在该犹家里面，神给他一个恩典，这3个月的时间啊，他也因为冬天这个船也不能开，地中海风浪很大，他就在这里安安静静写了这个罗马书3个月的时间。那他为什么要写罗马书呢？就是他想要去罗马，很简单。罗马你可以看见保罗还没有去过罗马，因为他27年的传道都是在东边传道，那他很想要到西边罗马去。那你说保罗为什么要去罗马了？是不是要去旅行了？要去玩了？答案当然不是了，因为他都是为了神的福音。因 因为罗马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它是世界上当时最大的城市，罗马的皇帝也在那里执政，它是整个罗马帝国。你看，其实我们看的这个地中海啊，上面下面非洲都是利比亚、非埃及都是罗马帝国统治的，它是所有这个罗马帝国的政治、文化、军事、商业、宗教的中心，你就知道重要。而且也有很多的犹太人，好几万人在那里。保罗就思想，他传道都是要到大都市，因为在这个首都如果把福音传开的话，那不但在罗马有很多的人，不管是犹太人、罗马人，也就是外邦人，还有各地的人可以得到福音传出去，并且呢，他希望能够帮助罗马教会属灵成长，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罗马教会能够跟他同工，支持他去西班牙传道。我们这个图没有显出西班牙，西班牙就在罗马的更西边，那又是更远的。当时没有人去过西班牙，而且西班牙我们知道就已经是大西洋的最边边了，在当时人的概念，西班牙就是地极，因为保罗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没有人听过福音的，他有这种热忱都要去传。但传福音是需要人支持的，那他过去传福音27年，他是靠安提阿教会，安提阿在犹太的这个北边啊，他安提阿教会是他的母会，支持他和这个保罗、巴拉巴，后来他跟希拉他们出去传道，是有一个母会安提阿教会支持他。那现在东边都传遍了，他要到西边去传道，他要到西班牙去传道，所以他就心里很盼望罗马的教会就像安提阿教会一样支持他去到西班牙去传道。所以他这时候他写了这封信，他就很想去罗马，但是一直去不成。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13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往你们那里去，如今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你看保罗多次的要去罗马，一直想去，但是都没有去成，神有他的时间，都有阻隔。所以保罗就写这封信给罗马，为什么呢？他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要把他这20几年所各处所传讲的神的福音，把这个福音的内容写出来。为什么要写出来？因为他可以把他所有的福音的信仰从神领受的有系统的写下来，目的就是他因为人不能去罗马，就可以借着有系统的帮助罗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从这个信里面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按着神的教导能够活出福音最美好的真理生活出来。所以这有一个系统的写。那么你说他写这个，一方面他是为了造就罗马的信徒，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刚刚讲过，他要想去请罗马教会去支持他去传道。可是保罗这个时候从来没有去过罗马，那罗马教会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有跟20几位的人问安，应该28位，所以他也认识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他在不同地方传道，这些弟兄姐妹后来从罗马来又搬回去。可是还有大部分教会的人不认识保罗。那请问，如果你是一个教会，今天有一位传道人写信给高峰教会，举例讲，就说请高峰教会的执事同工牧师接纳他，支持他。这个支持我们在16章会讲啊，不只是说为他祷告了，是要财务上支持，因为差传是需要很多经费的。 那你说我对这个传道人他的来历也不清楚，他的信仰也不清楚，万一是一个异端，万一他讲的跟我们信仰的不一样，那我怎么可以放心支持他呢？所以保罗是要让罗马教会认识我保罗，我的信仰是什么，所以他就把他20几年的信仰，对神的认识，把它清清楚楚写下来。那你们读了以后，就看哦，原来这个保罗的信仰，他的是那么纯正，正是我们需要支持的宣教士。我们不但他来帮助我们，我们也要帮助他一同去宣教。所以你可以看见，原来这是一封自己推荐的一个书信，目的是为了让他的教会。但从这封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他保罗的传道。他是越传越有责任感，他认为一个欠债感，因为福音是那么重要，需要人得到救恩。越传他越火热，越传他越积极。他这时候已经将应该是57年，应该是57岁左右。他是虽然年龄也大了，可是他越传他就一路的传，所以他写这封信。时间呢？是在主后57年，所以这是他在当时写信的这个地方，在哥林多。时间主后57年，第三次旅行步道的结束，目的是希望罗马教会认识福音的真理和保罗所传讲的真理是什么，能够接纳保罗。那这封书信不但帮助罗马，更帮助了千千万万的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呢，保罗写好信，如果你看在这个哥林多的右边，我这个图因为比较小，你看圣经地图右边的东边的8英里外有一个港口，哥林多本身不直接靠海，它是靠两边的港口，叫做坚格里。坚格里是一个港口。这个时候有一位女执事，你看教会有这个女执事叫菲比，她刚好她有事要去罗马，你知道，你看要去罗马那么长的旅程，坐船都要好几个月，她就写了这本超级的巨作，请这位女执事菲比带去。我想菲比都没想到，在她的皮箱里面拿的这一本罗马书，是关乎到整个人类信仰的命运，是那么重要的书带到罗马去。那罗马教会有机会就读了这本书。等到3年以后，保罗才有机会到罗马。当然，我们知道3年以后保罗到罗马是被押着去的，万事都有神的带领。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读了保罗的罗马书，然后保罗亲自到他们中间，是多么的有福。我顺便也解释一下，你说保罗说他多次的屡次定义想要去罗马，但是都有拦阻。我们真是想到保罗在罗马书8章讲到真好，他说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原来什么事情啊都有神的旨意。那你说这件事为什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为什么当时他不能去罗马了？那我们就是想一个例子，如果保罗那时候去了罗马，请问他还要不要在哥林多花3个月的时间写罗马书呢？答案当然是不要。那如果保罗没有写罗马书怎么办呢？那今天就麻烦了，我们全世界都不能从罗马书知道整个信仰的系统，因为罗马书是整个的系统。如果没有罗马书，我们怎么能了解整个福音的系统？那今天我们也不必坐在这上课了，因为根本没有罗马书嘛。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祷告，神没有立刻答应，或用别的方法答应，后来神就带领保罗去，都有最美好的意思。好的，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书的原因，希望各位已经有印象了，写作的原因等等。 那以后你在复习的时候比较好。那下面有一个简纲，我请 Lydia 请那 William 帮我放一下罗马书的简纲，这个是蛮好的一个简纲。好的，这个简纲啊，希望你们都看得清楚啊。我也发给你们了一份简纲。那我再强调一下，任何的圣经学者读圣经都有一个秘诀，秘诀就是好的大纲就是什么？解经的一半。你们一定要把这句话读三遍，好的大纲就是解经的一半，好的大纲就是解经的一半。好了，任何的书卷你要掌握大纲。那罗马书简纲就只有分三段，怎么三段法？我分给你看啊。你看第一段就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我最先给你们发了一个简纲啊，跟这其实都是一样，只不过那个是说教义性的问题，就讲的教义是讲福音的内容，它是一章的18节到第八章，那就是讲为什么有福音的需要，讲到定罪，然后讲到怎么样得到福音，就是怎么样可以被神称义，然后讲到不但称义，怎么样成圣得荣，所以是一章到八章，就是很清楚的分了三大段。那我们请看第二大段，把这个PowerPoint 往上移，第二大段。好，第二大段就讲到福音与选民。刚刚讲到福音的内容，那然后他就讲到，那么福音跟以色列人什么关系？那就跟旧约的人什么关系呢？他就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过去是神他的主权大能拣选的，这是神主权拣选以色列人，要借着以色列人把福音传出去。但是神的拣选是需要那些相信的人，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被拣选的。神拣选以色列人，但是需要你相信他。那今天呢，因为以色列人很多不相信他，所以神的拣选也就临到外邦人，那外邦人也是需要相信他。可是有一天，不管是以色列人、外邦人、全人类都要得到神的救恩，在那时候救恩完成。所以9章到11章是讲到神的如何拣选以色列人，是要以色列人有信心。那以色列人怎么拒绝，今天怎么临到我们，那将来神的计划怎么样让全人类得救。第三大段讲到福音与生活，这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到我们个人，当我们得到了前面一章到八章讲的我们生活改变了，生命改变了，我们信徒怎么样效法耶稣基督，在地上跟随主，成为一个美善的人，做一个好的个人方面，做一个好的国民，在社会上面，在教会里面怎么跟人相处，成为一个世上的光。所以你看，原来这个全套的，不但我们有了理论，而且能够实际上的活出来。所以这个罗马书简纲啊，我希望各位可以的话，你最好把它记在你的圣经旁边。其实我们圣经啊，都是要很多空间，就是你记下来，记下，不但记下来，还希望你背下来。很简单，罗马书请问分成几段？告诉我，三段。第一段是讲什么？是讲福音的内容。我们回到第一段啊，Vivian， 第一段福音的内容。那么第二段讲什么？福音跟以色列人。那第三段讲什么？福音跟我们的信徒的关系，就这么三段。好了，那我们回到第一段。第一段里面福音的内容最先讲到定罪，为什么你需要福音？因为我们有罪嘛。那你有了罪怎么办呢？神就怎么样让我们得到福音，就是得着定罪是1章到3章，得着是3章下到5章。然后得着还不够，还要怎么样成圣得荣，6章到8章。所以这是很好背的，我都 希望弟兄姐妹把这个记下来背下来。然后第二大段我相信你也记得，福音跟选民以色列人的关系，然后最后福音跟我们的生活的关系，那你把它背下来。然后三段里面再加上一个引言和结语，引言就是一章的一节到第十七节，就是引言，结语就是最后在第十五章十四节到十六章的结束是结语。整个罗马书就给我们一个纲要。那我们再来重复一遍，罗马书讲什么？主题就是神的福音。那么神的福音又讲什么？从罗马书分成三段，原来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定罪、称义和成圣得荣，这就福音的整个的全套。然后下面就继续的讲那福音跟以色列人的关系跟我们的生活，最后的结语。好，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你能掌握这个大纲。那我们十二次我们会怎么讲法呢？我们就按着这个大纲来讲下来。比方说我们下一次就要从先讲这个引言一章的一节到十七节，讲到保罗，因为这个引言是什么？就是保罗在写一封信给这个罗马教会。当时在这个书信写信是一个非常朋友之间的人情味，我们接到一封信蛮有感情的，是作者心里面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一个话语。他把这话语他的要求啊，会从倾倒在受信人的心里，让他知道我心里关心，告诉你什么事。那今天呢，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各种情况也都没有改变，所以神还是借着这个信来给我们一个真理。所以那写信一开始，那保罗就要介绍我是谁，我跟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我写信的主要目的是讲到神的福音。所以在一章的一到十七节他就开宗明义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福音，他来到地上就是把神的福音给我们。那最后呢，在结语的时候，我们读书信啊，一个秘诀，因为当时的书信啊，保罗写给他很长，你看罗马书你读一遍将近要两个钟头啊。那当时人也没有这个文字，保罗写了以后菲比带去以后，罗马教会他们就负责人就会请弟兄姐妹来读给他们听。那你读一封信啊，请问你今天收到一封信，你的爱人你的父母给你，你会不会说今天我只读前面几段，然后我就放抽屉，下礼拜再读中间，再下礼拜再读后面？不可能嘛。书信是一口气要读完，那你在前面保罗就直接告诉你，我这封信我讲的福音是什么，然后其他就是解释，一章十六十七节就是福音的中心，其他从十八节就开始一直解释什么叫福音，到最后十五章的时候就是信读完了。如果请问我今天读一封信给你们两个钟头，可能很多人都睡着了，当时也是读信还没读完人家就睡着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读什么。所以到了结尾的时候，十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保罗就把我们看到最后结尾就把他书信要讲的再一次总结一下，而且告诉他我写这封信给你们，我愿意到罗马，希望你们支持我到西班牙。所以开头结尾任何的书信都要好好的读，中间是解释支持这个部分。那我相信借着这个罗马书，至少我们今天学到什么，我们一个钟头学到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而且罗马书是讲到福音，福音包括了称义、成圣，还有了得荣。那这又怎么样做了？就是内容。那另外我们也学到了罗马书的简纲分成三大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用，现在已经到九点了啊。 我想这样好了，我们下面就是还有一点时间啊，如果愿意来讨论或者有问题的话，或者你们也可以 Vivian 可以怎么样，他们有问题可以来用 chat 告诉你， 我也可以来回答或讨论。不过你先打开我们的应用于思想好吗，一个 PowerPoint。
好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我就一下子讲太多也不行，至少你今天记得罗马书是跟你我太有关系了，那我们期待借着罗马书得到什么，那这是我们回去，如果你有机会你读一下罗马书的一章一到十七节甚至于下面，那我们下次解释的时候就比较更容易理解。